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宇宙光百人大合唱的团长与音乐总监荣耀荣老师，就是荣毅的荣，单名光耀的耀。荣老师也曾经担任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总干事，只是他个人最喜欢别人称呼他是给耶稣打杂的。荣老师出生于香港，成长于香港，后来到英国深造，主修的是演唱，因此荣老师可以带领合唱团似乎有机可循。但是他怎么会来台湾呢？到了台湾之后，荣老师信了上帝，并且还到福音机构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服务，这又是什么样的过程？在宇宙光的20多年里，荣老师历经过宇宙光严重的财务危机，也历经过自己中风等等健康的危机，那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从这些困难中挺过来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荣耀荣老师的生命故事。荣老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啊。那听众有听出荣老师一点点特殊的口音吗？
不单单是一点点，我一讲话别人说，哦，你从香港来啊，广东人对不对？
不过我想大家不会太惊讶，因为刚刚开场白的时候已经介绍到说您是在香港生长的。那是不是就请荣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的家庭状况，以及是怎么发现自己有歌唱天分的？
我的家很大，我有6个哥哥2个姐姐，我是老幺。那其实我们是那种穷人了，住那个蛮穷的社区那种人哈。但是从小呢，我有几个哥哥就蛮喜欢听歌剧的，那就用那种黑胶唱片嘛，在那放。那放呢就放得很大声，那以前的房子也没有什么隔音，那后来呢就觉得哎，这样喊喊也蛮过瘾的，就跟着喊，那一唱就街坊都听到。那经过几次之后，街坊也习以为常了，就是隔壁有个疯子常常在那边喊，那他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他。很可能那个时候的社区也是很吵杂，所以大家也无所谓这样。那应该是这样说，从小就有那种世界模范的低流的声音，常听听听听得很自然，就是模仿。那后来在中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有个人说，哎，我给你报名费，你去报一个独唱，然后去唱唱嘛，玩玩嘛。那我说我行吗？他说我也不知道你行不行，那就去嘛。那结果那次呢就莫名其妙的拿了一个冠军。那拿了冠军之后就诶觉得诶好像我在这一方面比别人行一点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多注意，然后那当然多注意越来越有兴趣啊，那这条路就慢慢就走出来。那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呢，不是学音乐的，我是学英文教学，怎么样去教不是英文母语的人去讲英文，这样哈。本来我的职业就是在学校里面教英文，那后来社会肯定我的唱歌比肯定我的英文多，那后来就不跑那条路，就跑这条路这样。其实啊，那个时候不懂，那现在想起来，其实很多事情都有上帝的带领啊。然后走走走也觉得蛮好走的，真的比别人在这方面多一点点东西。
嗯，所以后来也就进一步的到英国去深造这个部分。
其实我去英国就不是去念书，我是去做一些事情哈。那但是因为香港人大概都是英国派嘛，对不对？就是他们升学等等很多都去英国。那在香港也有非常多英国的海外考试。那我刚才说了，我以前是学英文的哈。那你学英文你怎么去从事音乐呢？谁认同你可以教呢？那你就去考一些证照，那你考到某些证照你就可以去做什么事情。那我那时候是因为要考证照，那就去考这些文凭了这样。那后来啊，还有机会去英国走了一趟去看看那些东西。所以说我留学呢，我觉得有点夸张。
嗯，是自然而然到英国做事，然后也是为了一个文凭证照的需要。
嗯，
那么拿到了音乐的文凭之后，来台湾之前，其实荣老师在香港已经是知名的声乐家。
嗯，也算是了。
对啊，而且音乐教学也做得很好，并且还主持了一个古典音乐的广播节目。
嗯，那个时候还不止一个，还蛮多的。嗯，
对嘛，听友很多，对不对？听说来信其实是不下于一些流行音乐的节目。
这个是有点幸运了。好，很可能听众也比较喜欢我讲话的调调啊，然后我介绍歌曲的那种方法啊，我是比较多小故事可以听听啊，这样。
对，所以听的里面会有趣味这样。然后荣老师还担任过国乐团、西乐团的专业经理人哈，所以看起来其实荣老师并不是只有歌唱的天分，在刚刚介绍的这些工作里面，是不是荣老师也有很多的这个才能啊？其实是在这个时候被激发出来，或者是说你本身就具有这些能力。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加入香港政府一个专门做这个音乐推广的一个部门哈，那进去的时候你就是什么行政你都要做，那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是非常厉害的，那你在里面其实是被人都推着走，不做也不行，你不懂也不行，那你就要去学去做，那做做做比较熟了也有点心得，那就也做过一些比较大的 project， 后来回头看看，哎呦，那个时候怎么会做这种东西呢？那以前每一种经验后来在服饰里面其实都用上了。有一次我跟孙悦谈到在宇宙光的工作，我就很自然这样在那边感叹，我说我去哪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把我毕生所学的经验的玩的哎，都可以用在我的工作上，那这个工作原来就是传福音。那我以前很喜欢煮东西就吃的哈，也有一个证书。然后我也喜欢养狗，那在台北我也拿过一些狗赛的冠军这样哈。我觉得这是我的嗜好，我爱玩这样哈。那后来就发觉每一个你爱的东西神都可以把它连到福音，养狗可以传福音，煮东西可以传福音，真的神给人很多机会，只要你有心，那个机会就来了。所以我跟孙悦说，我怎么可以找到一个工作好像我在宇宙光可以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我记得我那天就是用淋漓尽致这个字，那其实谈起来就觉得、啊、好感恩啊这样。
所以我归纳一下，荣老师呢，上帝赐给你传福音的能力啊，可能包括你很会分析啦、策划，然后财务管理其实也一把照的。
没有啦，照一点点而已。
然后这个公关啊、宣传啊、主持，还有你刚刚谦虚说的这个烹饪啦、养宠物，都是您传福音很好的才能。那么还有就是荣老师，其实你的太太一定也是你的贤内助哈，她在音乐方面跟您有很大的交集，对不对？
那个是骗回来的。
怎么说呢？
我刚才不是讲过啊，去考是文凭啊，那我是声乐的，所以一定要有伴奏。那以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哪一个伴奏你觉得他不错啊，那他也可以合得来啊，价钱也是你可以付的，那你就请他们，对不对？那我太太本来是我朋友的伴奏，哎，我觉得这个人弹得不错啊，然后哎，好像也蛮合得来的这样哈。那后来呢，就觉得哎，每一次要去他家合伴奏，那不如娶回来，这样比较划算。很快就娶回来了，那现在已经40几年
了。那么两个人都是音乐人，所以其实生活应该可以很悠闲自在，而且也优渥嘛哦。那后来为什么在1986年的时候想到来台湾呢？
大概就是知道要有1997的这个问题之后呢，很多人都离开香港到别的地方，那么很多人都会去加拿大、澳洲，然后美国也有了哈，因为香港人从小大概都学英文。那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想，我不太喜欢去一个外国人政府的地方，总是觉得你打开电视就是英文，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英文，不太舒服。那我就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中国人有自由的地方。那个时候就看看，哎，中国人有自由大概什么地方，香港那个时候去了，那再看看哦，新加坡呢也算蛮自由的，虽然有些人说它不自由了，那但是我还是觉得不错啊。但是我去过一次，我不觉得它像个中国人的地方，然后后来来了一次台湾，还觉得哦，这个是中国人的地方，差不多看到了 90% 都是中国人，然后再看看就说哦，这是一个蛮有自由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第三个可以让我选择了，所以就是这样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也不知道神带领还是怎么样，就来了。那来了之后，那就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就一连串整个生命就跟以前想的非常不一样。
那荣老师指的跟以前想的很不一样，可能是说您跟太太本来来台湾的时候一定想说来台湾继续用自己的所长来工作嘛。但是后来在隔一年1987年的时候好像有个转折，就是让您信耶稣了。
1986年其实我来台湾最大的目的就是赚名赚利，因为这是人之常情，那而且我在香港算是有一点名气，那么我发觉哎，有一些音乐人从香港来台湾啊，以前在香港知名度没有我高，然后我赚钱没有我多，但是他来台湾都很吃得开，还蛮好的啊。大概来了一年多就买房子，40平的房子，这香港人来讲40平是不得了的大，然后开一个奥迪汽车，我就哇，这么短就可以了，那这个实在是很吸引我，就发觉哎呦，台湾的婴儿饭真的好吃。那我不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我就发觉一天我老婆工作一个小时，我工作一个小时，那就什么都搞定。那如果礼拜六我工作5个小时，我这整个礼拜都可以不工作。还有呢，早上没有12点钟都不起床，因为早上学生大家没有起得这么早啊。那这种生活，我就说哎呦，台湾这个地方的婴儿饭真的好吃，我没有选错，就是这里对了，这样哈。那这个情况其实不长，那神就来了。神来就很好玩的。
所以这个神来是怎么来的呢？
我老婆从小是基督徒，后来跟我结婚之后，那因为我的缘故她也不去教会了哈。那我是10月来了台湾，来了还没有几天，就碰到那个时候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那我住10楼，那当地震一来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就醒来了，然后 床上面有个大的吊灯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那我们两个人都惊醒了，就知道是地震，哇，真可怕，连那个洗手间那个马桶的水都震到这样泼出来。那天这样一震，有些很特别的记忆就出来了。什么记忆呢？就是以前在香港有一群老同学，这些老同学都很好，小学就在一起了。那老同学有蛮多基督徒的，那这些人呢平常还好，那一讲到基督信仰呢就很讨厌了，就是一讲到这种信耶稣就上天堂啊，那意思说你不信你就下地狱。那本来聊得蛮好的，就是没意思了嘛，对不对？那一次地震一来的时候，突然这个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地狱这个东西就在那个震的那个大概十秒多的时候就出来。那因为我以前在香港会考的时候，就是好像这边的联考了，我有考圣经科，那个时候你可以修这一科，这样我还考得蛮好的。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嘛，就是你就去读啊，所以圣经道理大概也懂得不少。那就想到如果这样震一震真的死掉了，那现在死掉我究竟是上去还是下去还是悬在中间？因为我觉得我也有一点信啊，但是我没有受洗啊，那这样算还是不算？那么在那个几秒钟当中，这个意念闪了一下闪了一下，结果他就站住我的心有一阵子。如果真的死了那究竟怎么样？那当然后来没死啊，但是这个问题就已经常常会想到，在想到这个的时候就在想，台湾是一个常常有地震的地方，这次我地震没死，那再有地震的时候如果我真的死了，或者是我其他的问题，你就算地震不死有一天你还是会死啊，那你究竟是上去还是下地狱这样？那这样想的时候就想到真的有天堂吗？真的有地狱吗？那就想如果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它是个骗局，如果现在我去信耶稣我去教会后来原来没有天堂，那我肯定亏啦，因为你信错了嘛，对不对？那这个亏了我究竟亏了什么？我就一想 OK， 就每个礼拜两个钟头亏了。然后呢我也读过圣经啊，十一奉献，那十分之一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那一个礼拜两个钟头，然后一个月十分之一。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呢，我以前读过的圣经就从我的脑袋里面走一遍，就发觉没有错，圣经是有你不可以停止聚会这样的说法，但圣经没有说如果不去教会就不能上天堂啊。这个如果教会很好玩那我就每个礼拜都去啊，那如果它不这么好玩呢，我就一个月去一趟啊，圣诞节去去啊，复活节去去啊，那这样也没有说一定不行嘛，对不对？那还有圣经也有说你要捐得甘心乐意嘛，对不对？所以呢也没有规定说你不十分之一你就不能上天堂，这个有的商量啊。那如果他很好的我就给多一点嘛，如果他不这么好玩我就给少一点嘛，那其实这个也没有硬性规定。那所以呢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再去想想如果现在是真的有天堂有地狱，你信你就去天堂，你不信就下地狱，那么这个就不能赌，因为我读过圣经形容地狱，在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他讲哦，就是不是灭亡反的永生，那个灭亡他用了一个原文就是 apolumi，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去一个地方有感觉的，不是没有感觉，有感觉的永远受苦。如果它都是真的，这个有感觉的永远受苦是完全不能碰的，所以在衡量的这个得失然后好的坏的之后，那我就觉得宁可小亏不要大亏。那这样衡量了之后连我老婆都不知道，我就跑到教会去跟牧师说我要受洗。 那牧师说啊，你要收拾好啊，那他要经过一下考试，我心里面就暗想，你考不倒我的，那些东西我都懂。那后来呢，就顺顺利利就去受洗。那其实受洗的时候那种心态就是我来挂个号嘛，下次地震我大概就很清楚，但是一点都没有诚意，就是压个宝。那我以前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也陪我太太去教会了，那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要坐最后一排，一下课呢我就第一个溜了。第二个条件呢，不能告诉别人我们是学音乐的，那你告诉他们是学音乐呢，你就没完没了了，我的收费每个钟头都很高，去到那个地方呢，你不单单没有钱收还要奉献，这种绝对是亏本生意呢，就不玩，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做。那但是呢，当真的受洗之后呢，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就觉得诶，那个信仰跟我有关了，我不再是一个旁观的人，所以从最后那行就跑到第一行，然后就好好的听，好好的看，后来就好好的做。那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进了宇宙光，有一次我就听林志平林哥讲道的时候，他说基督信仰是一个先相信后享受的一个信仰。那我就觉得哎呦，运气真好。这个运气真好，就说很多人会说我搞清楚我就信了，那我没有搞清楚我就信了，那个先相信之后，那个享受就噼里啪啦这样来。过了不久，我已经觉得哇，里面那个金矿哦，多到你都承受不了的多。人看起来好的很多，人看起来不怎么好的，但是当你领受里面的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看起来不怎么好的，原来里面有耶稣，他就可以好到这么好。所以后来我领受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幸亏那个时候傻乎乎的。那我觉得对我这种没有诚意的这种烂人，神也拣选，那这种你说不是恩典是什么，就是没有话讲。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种感谢哦，不晓得怎么说。有的时候我还觉得啊，我以前是一个广播人哦，还有一点点口才，但是每一次当我去说到神的奇妙跟伟大跟喜乐，我就觉得为什么你拙口笨舌，怎么说都说不到你的感觉的多少分之一，但是我里面领受的比我说的多得多，大得多。因为我觉得神用一个我非常可以接受，我觉得很舒服很好的方法来带我。
嗯，那么其实荣老师，大家可以听出来，他在整个信仰的过程里面，虽然他说傻乎乎，但是事实上他每一个环节呢，他都有仔细的理性分析。那么大家刚刚也听到，荣老师只不过在学校选修过圣经课，就对圣经有不少的了解。所以在圣经里面，您一定也听过，就是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
嗯，
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嗯，
这个部分的信息，您的体认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中国人来讲齁，对于这个罪字齁，是有点敏感。因为如果是英文，它有 sin 跟 crime。crime 就是犯法。那 sin 就是犯罪。那但是一般中国人对于这个犯罪跟犯法都连在一起齁。那后来我们慢慢了解什么叫罪呢，就是射箭不中红心。就是罪了。那你怎么可以不承认你犯罪呢？当然是有罪。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我很早我已经认清楚人最大的罪。人最大的罪就是不认或者不认识我们的救主。那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比较容易解释，就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都觉得，如果你不认你爸爸是个大罪， 你父母亲你都不认，那还不大罪不孝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那个明明是创造我们的主，是万物的主宰，那你应着景象不认他，那这个当然是罪。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宇宙光百人大合唱的音乐总监荣耀荣老师。之前他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如何发现音乐天分，进而获取了音乐的文凭，还有认识师母的过程，也分享了在香港虽然音乐相关工作发展得很顺利，却在1986年来到台湾的原因。来台湾之后呢，一场地震让荣老师深思，并且分析基督信仰对自己的利弊得失之后，他信上帝了。那么接下来又有哪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继续一块儿来听荣老师的分享。荣老师，那么你之前提到说你们来台湾原本是为名为利而来的，但是后来很多事情跟你们的预期大不相同，所以除了意外信了耶稣之外，是不是进入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服务的过程也是超乎你的想象和计划？
这是非常违反荣耀的常理哈。那个时候很奇怪的，我在悠悠闲闲的时候，那突然有四个不同的机构同时大概在一个礼拜或者十天之内都来联络我，四个都是有点名气的，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有一个呢是一个出版社，那我不是做出版啊，我是做音乐做一些录音这样。后来他找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边要成立一个有声出版的部门，想你来给一点意见。我说好啊，那去谈谈，大概谈了两个钟头。那谈完了他就问了一下，他说哎，如果我们想请你来当这个有声出版部的头，你大概需要多少薪水的。一谈到薪水我就很敏感。说真的，我到现在我都常会告诉别人我很爱钱。很可能我会说我比以前更爱。因为现在我知道，如果现在有钱会比以前用的有意义的多。然后那个时候他这样问我说，哦，这个问题我要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我再回答你这样。他就看我这个样子就不太积极了，原来他心里面 有些想法啊，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就说，你不要看我们这个出版社最近出报纸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按时发薪水，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钱。那我心里面来做事情当然发薪水了，这样还拿来讲，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搞错的。那后来我没有再看他联系，那但是这个地方联系我之后呢，马上宇宙光就联系我了。那宇宙光联系我是有个很特别的原因，那在谈的时候呢就奇怪了，他说我们这边差不多每一年都有发不出薪水的记录。我说原来真的有地方不发薪水的，我真的我是无知哈。那孙悦老早就认识我，他知道我来宇宙光谈，他就特别找我，荣耀啊，你自己考虑清楚，你不要一时冲动就一头栽进去这样。孙悦这个人真的老友哈，实话实说。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一时冲动就一头栽进去，从77年到现在。那么那个时候我真的莫名其妙，为什么比较好的地方比较容易的地方不去，去这么难的地方。现在隔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奇怪，是不是因为我觉得那边的十字架比较重，需要多几个人扛，那我过去呢，那我平常觉得我做事情也不会这么笨啊，也不会这么一时冲动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OK， 那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来错，实在是蛮合我的。
嗯，那么后来进去宇宙光之后也真正发现有财务困难，对不对？
我进去的时候是77年的8月份还是7月份忘了，一进去就两个半月不发薪水。
这是创他们的历史吗？
这个我不晓得，因为以前大概有过了，但是有没有这么长我就不知道。那么就还蛮苦的，我还好，因为我还有点预备金，我就看到其他的同工有一些真的很困难。但是那一段时间也是很让人家印象深刻啊！我们常常笑现有的同工说，你们都没有经历过那种不发薪水的那种滋味哈。那我觉得神的供应都很奇妙。自从那一次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就再没有试过不发薪水这样。
嗯哼，所以荣老师是不是可以举一两个例子，让听众体会一下，在这些困难当中，宇宙光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
啊，这个太多了。我就随便举一个好了。那年就是没钱，没钱，没钱。我们的习惯就是印刷厂的钱一定要给，然后买纸的钱一定要给，唯一可以先不给的就是同工的薪水。这是对不对我不知道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习惯是这样。那么那年就每一个月的赤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再下去的话看样子很可能就会动到这一块。我们就请孙悦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平常的奉献户，就说宇宙光现在的情况不好，然后请大家来支持，然后呢就寄给我们的奉献户这样。那有一天我就去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牧师就在那天我讲到的那个现场读了这封信。那读了这封信的时候呢，那天在里面的会众有一个是联合报的记者，这个联合报的记者呢是前两年因为参加了宇宙光的活动信主的，所以他有一份情在那边。那完了之后他就问我，他说龙老师，你要不要我们在报纸帮你写一篇这样的东西。那他一这样说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说我不敢，因为我不知道记者会怎么写，我不知道他会用什么角度来写，那心里面实在是有点怕怕。那后来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我都见到他，就 谈，那天谈了3个钟头。我去跟他谈，本来是要谈募款的事情，但是那天谈了3个钟头，大概有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谈他的心路历程。然后谈完了之后，他的结论就说：龙老师，你今天是神差派你来帮助我的。他说我心里面很多结，今天跟你谈完了，就很多都解开了这样。那到最后就说，这封是孙悦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你去参考一下，那不要勉强这样。那我就觉得 OK， 至少我也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那究竟神怎么去解决宇宙光的信，那我觉得神都有他的方法，也不太用我这么的来担心。结果后来那我们就拜拜，然后就分开了。分开了就过了3天还是2天，那联合报那篇东西就出来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感动了这么多人，然后就500、1000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收了几千万。
嗯，
那一下那这个经济问题就解决了。那这是其中一个。那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宇宙光有个东西，我不晓得说得好还是不好，就是我们常常都会碰到这种没钱了的事情。那童工呢，好像跟他没关呢，就是没有什么人去担心那个钱呢，就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好还是不好这样。这么多年就是年年难过年年过，那还蛮特别的。
嗯，那么在荣老师20几年待在宇宙光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财务的经历是一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啊。那么另外就是在2008年跟2010年的时候，您跟师母的健康其实都出现了不小的状况。那你个人的话，可能因为其实你在2005年的时候有接任总干事，之后这个3、4年里面就是因为太过劳累，所以有一次在会议当中你就脑中风了。那你的太太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是罹患了胰脏癌。那当然后来很蒙福的都康复了。那么生病的这一段时间，你们对上帝有些什么不同的认识吗？
首先我要说说，就是我脑中风是不是太劳累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中风就中风了。我有长期的糖尿病，一直都有看医生。那个医生也一直在监察我的情况。所以当我中风的时候，我回去看他，他说你会中风，因为我的指数等等都不是那种中风的指数，那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就很难说了。有的时候生病就生病了，也不一定是劳累，所以我完全不敢说我是劳累这样。那中风是很突然，那天开会开了一半我就觉得不对，然后那手举起来的时候觉得为什么都不是我控制的。那后来我就很奇怪的就告诉大家，对不起，我不能再开会了，那我要回我那边去休息一下。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我觉得好像中风，那后来就进医院啦，那就证实是脑中风，就是颅内出血。那个过程是蛮吓人的一下下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不能走路不能讲话，然后连表达意识都不知道，别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说错了这样。这个情况之下我大概有几天非常沮丧。我知道我中风了，我也知道我动了开脑的手术，那里面现在还有一个钛金属在头盖骨。恢复知觉之后就觉得为什么我的脑袋好像宕机，就说我听别人说话都没有逻辑，乱七八糟。我说怎么他们说话会这样呢？那我马上就知道是我的问题，然后就觉得很吵，然后就尝试去记忆一些东西。我连任何一句经文都记不得。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虽然我不是会背很多圣经，但是我一句都记不得。然后我也记得我是一个歌者，为什么我一首歌都不记得，连生日快乐我都不记得。 我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就马上去想，哎，我如果以后还是这个样子，不能讲话，不能表达，不能走路，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废人。那如果是一个废人的话，那怎么办？过了大概3天还是5天，我觉得很可能我下半辈子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下半辈子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怎么办？我就非常努力的这样去记哪一个经文可以帮助我，我都记不起，一个经文一句都记不起来。那后来隐隐约约有一个经文出来，就是收取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好像不止这个样子，在努力想，对对对对对，前面还有一个赏赐的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然后还有一句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三句，其他的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想来想去就只有这三句。好，你给我这么多，那你给我这么多，我就用这么多，赏赐是你，收取的你，你的名是应该称颂的，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称颂你的名，这是你告诉我，那耶和华我称颂你的名。突然，对哦，我这一辈子现在什么都没了，也不晓得会怎么样。哎，但是我什么都没了，我还是有耶稣，耶稣是拿不走的，只要我要，他就是我的了，他已经是我的了，这是。我中不中风，他都是我的。突然就噗，来看我的人说，龙老师你今天样子不一样。后来我说我回来了，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真的回来。那好像我们 format， 那他不是就回来了，他要一些一些一些。我就觉得人的脑袋哦，真的奇妙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次，我真的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啊，当你没有失去过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这样啦，就是这样啦。那这一次失去，然后慢慢慢慢回来。那有些是完全回来了，有些呢是超过以前。别人一定会问，什么是超过以前？我说。开自己玩笑比以前多很多啊！那有些他不回来了，比如说现在写字啊，捐鱼哎，是哪个鱼啊？我就会弄不出来啊。当然了，后来就觉得哦，这扇门关了，就尝试去开另外一扇窗。所以现在电脑我还是可以，那而且很多时候还比别人快，因为我训练我语音。所以没有人写的比我讲的坏。那慢慢慢慢你总可以找到一些东西解决你的问题。所以现在还可以做一些服饰。那么做的没以前这么快，没以前这么多。但是神也会让我这些服饰特别去感人，因为别人觉得哦，连中风都可以啊，那我没有借口啊。
那你的太太也就是洪温老师的经历呢？
那我太太是在我中风之后的一年多啊，她那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癌症啊，她现在癌症已经痊愈了，应该说没有复发，但是因为她是多个器官的问题，所以割了很多个器官，那其中这个器官跟这个器官的连接，那个接口就不可能做得很好，所以那个接口就发炎，发炎呢就痛，痛到非常的痛。那开始的时候是吃止痛药，一颗两颗三颗四颗，然后普通的不行，然后就吃那个类吗啡的药，这样吃吃吃了还是痛，但是没有这么痛，但是吃多了之后就非常麻烦，也会上瘾。 所以呢，最近因为有一次吃到整个神经都不对，所以现在就下最大的决心不吃止痛药。那当然不吃就痛，就是只有分大痛、中痛、剧痛，连小痛都没有啊，很不容易啊。其实我常常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因为不是我痛。我觉得别人在病中，尤其是每一分钟都在痛的当中，你讲什么话都没用，你又不能替他痛。我跟我太太结婚这么多年了无所不谈，然后默契好的不得了。那我太太常常说，荣耀是一个很不会安慰人的人。他说我有的时候哭了，他就在旁边看。我觉得你自己不走出来，别人怎么安慰你，其实都没用啊。那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多陪陪他，去做一些让他忘记痛的事情。啊，那他大概整个礼拜最好的时间就是去练唱、去指挥的时间，那个指挥就让他非常就有力，然后就忘记了所有的痛。那团员就是非常的心疼，那也非常的支持，所以呢就乖到你要怎么都行，就是大家都很乖，出勤很好，然后练唱很专心，而且大家看到他这样的情况还这么拼命去服侍，是得到很多激励。大家都说师母这个样子我们还有人可以偷懒吗？那也算是有点安慰了，到现在为止还不晓得神要用这个事情来成就什么东西，没有看得很清楚。那但是希伯来书也这样说了，有些人到最后很可能还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那我们就用信心来领受这个过程。
嗯，那荣老师之前有分享到自己在中风复原的过程里面积极的寻求与上帝的连线啊，上帝也确实以约伯记的经文慢慢慢慢的带领你。那么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好，在师母的生病过程中，荣老师有办法用圣经的经文与师母共勉吗？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去跟他讲圣经吗，他可能比我还熟，他读圣经祷告比我多，那么我说的他都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真的我常都觉得要自己去领受，要自己去走才可以。其实他得病，因为我先知道了，是医生来跟我讲那个情况很严重这样。那我问他要不要动这个手术，因为很大的手术而且很不好弄，他叫做壶腹性周围癌，是牵连五个器官都在那个交汇口。那一阵子有一个经文一直都感动我，就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那我说这个戏是神要我们演的，神做导演，我们做演员，导演怎么导，编剧怎么编，我就怎么演。这一出不一定是一出喜剧，说不定是一出悲剧，说不定是一出很难过的，但是如果神看得起我要我演，我就去演反正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他听进去，所以好，那就是开看看神怎么带领。
那我想再问问荣老师，觉得基督信仰带给你生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这个人蛮怕这个罪字，最大最好，影响你最多，因为有的时候这种罪是因时因环境不同有不同的罪。那我觉得我的信仰给我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说了算，神说了算，我们说了不算，神说了才是好，我们说了不够好。既然他说了算了，他说了好了，那如果你去跟他较劲， 你就自找麻烦，你就自找辛苦。那我还算是一个不笨的人，那我能干嘛这么自找辛苦了？那既然你大，那当然就是你说了算了。
那么荣老师在受洗之前哈，曾经评估过信仰上帝跟不信上帝的利弊得失。那么今天荣老师在节目的最后，给还在考虑要不要信耶稣的听众朋友一些勉励的话。
如果你要我说的话，哎，我就说无话可说，因为你怎么说都说不完，你怎么说都说不清楚。我常常说有首歌叫做你真伟大，伟大伟大这个字是真的不是乱用的哈。那但是我觉得它何止是伟大这么简单，何止是伟大而已，所以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有的人觉得哦，信了神之后我就什么都清楚了，这样我就觉得我信了神之后，哇，越来越觉得自己离开那个清楚真的是好远好远哦。那希望有一天见到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会清楚，因为他大到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至少我没有那个能力。
嗯，那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荣耀荣老师，在他所说的这个无话可说里面，其实意味着上帝是我们用言语无法形容的。
嗯，
谢谢荣老师。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荣耀荣老师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荣老师他叙述事情的方式是比较幽默的，但是他的故事还是越听越让人感动。尤其是荣老师分享到自己中风复原的过程中，他领受到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于是他就抓住了自己可以努力的部分，开始称颂上帝，上帝也就一步步的恢复他脑部的功能。如今大家听他分享是那么样的正常。此外，在洪温师母的病痛当中，上帝让荣老师常常想到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的经文，上面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如果人生是一台戏，荣老师说在这个戏里面上帝是导演，而我们被赋予的角色有可能是喜剧人物，也可能是悲剧人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忠于自己的角色。这是不是让您很感动呢？在信主之前，荣老师精明的计算信上帝的利与弊、得与失，他自己也说刚信上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诚意，只是想到如果有一天死了，不要让自己落入那可怕痛苦的地狱里。但是如今他信主26、7年了，不但放弃了当初预设的优渥的音乐人生活，来到了财务不甚稳定的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工作，更在他自己和太太的病痛中甘心听从上帝的种种教导，轻看所面对的不舒服，而看重上帝的带领与掌权。盼望你我也在明白上帝是计划人一生的神之后，也能够学习荣老师的精神，将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的交给上帝来导演。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荣耀荣老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